他为了更好来管制这个的地方，所以呢他跟这些地区里面的犹太人要建立关系啊，要受他们的，要他们支持他，所以他为了迎合犹太的欢心，就开始做犹太人喜欢的做的事，就逼迫教会啊，杀害抓拿信徒。所以我们看到那使徒行传里面十二章，打开圣经，你如果有机会，什么一开始说什么，他们就用刀是吗，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是吗，然后圣经里面形容他看见犹太人喜欢哇雅各被杀，所以希罗王又怎么样，继续去抓拿彼得。我们也知道彼得不仅仅是教会里面一个的成员是吗，很重要一个人物，更重要的他是带领使徒里面的领袖啊。如果可以杀了彼得，这个希律王我相信他更受到犹太人的拥戴。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为什么原因他彼得被抓是吧，他有什么罪名也没有说，我相信要杀彼得随便按一个罪名也可以了对吗，就好像当年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是犯了什么罪啊，各位耶稣犯了什么罪啊，没有啊，其实随便一个罪名对吗，控告耶稣。其实当时的百姓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但是最后他就 举手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在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这些基督徒都是什么人来的，你们的群众是什么人啊，犹太人吗是吗，但是犹太人一般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宗教，犹太教。就是因为当中现在很多人改信了基督教，所以对犹太教有一定的压力对吗，特别对那些宗教的领袖，哎呀产生很大的仗义，所以这一群宗教领袖就联手起来与希律王一起迫害教会，就上演一幕叫做政教勾结啊。而雅各使徒雅各就成为第一个畏惧殉道的使徒对吗，彼得也被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现代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也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啊，去了不同的地方啊，他们很多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他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他们畏惧殉道，就好像他们在伊斯兰国，我们也是 IS 啦，这个在几年前在埃及就把很多的基督徒来砍头，这些基督徒在他们被砍头之前，这个伊斯兰国这些信徒问他一个问题，真的就是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在报纸里面出现，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如果现在否认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活下来，但是这些基督徒却没有畏惧，宁愿被杀也不愿意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字啊。反观今天我们在德国生活啊，德国是非常很好的国家，很舒服的环境，除了很热没有冷气以外啊，但是我们生活里面好像很大的压力啊，我不知道你没有感到压力是吗，这些压力是跟神的国度跟教会好像没有很多关系啊，很多总之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些的事情反而迫害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更好来参与聚会，更好来服侍神， 不能够更好的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继续向前走。圣经里面更说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什么？我们会怎么样的？基督应该会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得享受。
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正愿意去服侍神，敬虔去过每一天，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会受到迫害的。为什么？因为在不幸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时代不一样，对吗？主呼召我们，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窄路，不是一个很宽大的路。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约翰这十二个使徒，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的。最后啊，从他们身上我们有一个提醒，被提醒，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身在我们肉身里面将会为主殉道，是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好好来走主耶稣的道路，要讨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一定要付很大的代价，一定会面对更多的苦难。我不知道你刚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难题会出现。其实这里出现两个神学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一人会受苦，二人反而凡事亨通，无法无天啊？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看到刚才经文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那就好像哎呀，彼得、雅各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没有犯什么的错，没有犯什么的罪，为什么他却要受到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是吗？啊，我们就好像我们现在来问神啊，你很不对我很不公平啊，我敬拜你反而我得不到你的祝福，没有敬拜你的人或者抵挡你的人，一些作恶的人反而他们一切都比我更好，神啊，真的非常不公平。我不知道你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的看法，有什么的想法啊？其实最好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回到圣经去找答案啊。圣经里面怎么回答，各位你们知道吗？原来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你们有看过？你们有看过啊？知道里面说什么的吗？约伯记啊，约伯是一个义人，对吗？哇，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人，神祝福他。但是圣经里面说约伯后来受到试炼，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会受到试炼呢？就是撒旦跟神来打赌，约伯能够敬拜你啊，能够爱你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你赐福给他咯，你借很多东西给他咯，你对他太好咯啊，如果你将这些东西拿走，我告诉你约伯一定不会再相信你，一定不会再敬拜你。然后神跟撒旦说，好，只要你不取约伯的性命，随便你要叫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撒旦回到约伯那里，就使到约伯一夜之间失去所有东西，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破产了。然后他的几个的儿女都在意外里面丧命。哇，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突然起来的苦难，你有什么反应呢？啊，如果先生正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反应？ 你会不会？你看，哇，你要叫住神，哇神，我相信你根本就没有用，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我不知道我们会这样想。我们常常以我们一些的思维，就是赏善罚恶的这个观念来看待引导我们的苦难这些信念。主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啊。 OK， 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人瞎眼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罪的后果？甚至我们刚才看约伯里面，约伯里面撒旦他也认为约伯对神的金钱是一个后果，原因是什么？神你祝福他。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回答门徒的这个提问，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吗？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另外我想，就算是一个义人，也不代表这个义人不会生病吗？对吗？不会受苦吗？是吗？啊，而你在苦难里面能够继续来坚持信靠神，也能够见证到神的实在，也能够荣耀我们的神。神是有权来训练我们的，是吗？神也有权来赐福给我们。那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要神你的祝福啊，但是我不要苦难，你不可以这样说了，是吗？啊，不过苦难的原因很多时候都是超过我们人智慧所能够去明白去了解的。好像撒旦跟神的对话在什么地方发生的？灵界。灵界是我们人不可以到的地方，对吧？如果你一天在这个世界，你根本不能够去到灵界那个地方。这是天庭里面的对话，明显的是约伯不能够知道的。我们人一个很危险，很有限，我们一直承认人是无法能够看透人生，也无法掌控我们的命运，唯有完全的降服于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全能者，他去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在箴言里面十六章第九节有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啊。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极以他的脚步啊。所以我们这里说，就是我们可以计划，但是最后是让神来指引来带领啊。所以苦难这个题目我们将来有机会再去更深入的去探讨啊，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受苦，在我们受苦里面，我们仍然来相信神是爱，神有他的智慧的心思啊。我们能够在苦难里面经历神的同在，并认定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但是当我们继续去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同时发现这个赏善罚恶这个因果的报应是出现的，是吗？出现在哪一个人身上啊？这个因果报应，希律王，对吗？他因为信靠西奥，不将荣耀归给神，最后被虫所咬，气绝身亡，最终也受到神的审判。这个是第一条问题，我常常碰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出现，就是什么？为什么神让雅各要死去，反而拯救彼得？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哎，为什么不救雅各？神你可以救彼得，可以救雅，也可以救雅各啊，是吗？不过这条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反过来怎么问啊？为什么神你接雅各回到天家去享福享福啊，留下彼得在世间来受苦啊，对吧？反过来问啊，记得 雅各跟约翰曾经希望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吗？记得吗？现在雅各殉道了，所以他比起其他门徒更早一步去到耶稣的坐在旁边，是吗？所以我们这些难题我们要反问过来看看怎么样去回答。但是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因为这个是神的主权的问题，对吗？神主权问题，我不是神，我不是可以说、哦、是这样是那样。当彼得被抓，雅各被杀，我们看来是一个坏事，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我看到神极大的恩典。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苦难里面，教会在这个逼迫里面反而很积极来祷告。圣经里面说切切地为到彼得来祷告神，是吗？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有没有曾经为到一件事情或者一些的事情很迫切迫切地来求神，神你不应允我，你不答应我，我绝不放弃，有没有曾经是个这样的祷告，迫切来祷告？迫切祷告是人能够经历神的关键。迫切到什么程度了？怎么样的程度才是迫切了？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不停的来祷告，就是不停不停啊，神你不答应我，还是不停的继续来祷告。另外一定要团队来祷告，为什么啊？就是神要我们同心合意去为某一件事来祷告，透过祷告里面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的目的就是来分担，也可以彼此来加力，对吗？最后还是要相信神，就算我们看不到神你怎么样的来应许，也毫不动摇我对神的信靠的信。当一个人开始迫切来祷告，甚至披麻蒙灰，甚至坚持来祷告，就算祷告一天两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还是不停去祷告，直到这个事情最后被改变为止。在德国我这几年的服事，我常常见到一些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回国，当他们回国时有个迫切的心，就是要为到家人来传福音，来带你叫他信耶稣。结果真的很多，我听了很多很多的，他们的家人很多人真的来信耶稣。而且我们现在的在祷告，我们也将我们祷告的事情我们也放在微信里面，是吗？微信群里面就是目的，就是透过我们团体祷告的力量一起祷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以及我们可以来纪念弟兄姐妹，来守望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我们迫切来祷告，就算你看不到任何的应允也要继续来祷告。神怎么样做事我不知道，但迫切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天使就把彼得释放出来。当信徒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被逼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最兴旺的时候啊！因为被逼迫的时候，就是我们更需要来亲近神，更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魔鬼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吗？就是温水煮青蛙。怎么温水 煮青蛙？你们知道吗？温水不是很烫的，很热的，慢慢慢慢的青蛙就会熟，对吗？就是我们教会没有很多大事发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平平安安， 大家都过着非常正常的日子。就好像我问你，你有什么祷告事项啊？我最近非常好，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祷告啊。那么你最近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啊？我生活太好了，神赐福给我太好了，所以真的没有事情可以祷告啊。如果真是这样的事情出现，我告诉你，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懂得怎样去祷告，我们真的懂得回到神的面前迫切来祷告，我们真的到那时候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吗？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无时无刻我们要迫切来祷告。我相信神要我们在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非凡的生活，非凡的日子。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可能看到当有逼迫的时候，教会反而是兴旺起来，而且更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知道最近国内我们的关于宗教法开始慢慢的收紧，对吗？我们身处在海外的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些在困难里面、在逼迫里面的教会来祷告，迫切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平安临到我们中国的教会。但患难、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也相信带来教会的更新，使基督徒慢慢醒觉起来，更加一些信仰的杂质、一些偏差，甚至我们一些的骄傲一一除去，使我们的信仰更能够纯洁。在宗教改革里面，马丁路德曾经提到，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是吗？祭司的职分是要做什么的？他要做什么的？为百姓祈求的。所以现在我每一个都有一个非凡的任务，为万人祷告。我相信迫切的祷告能够改变人的心，能够改变历史。所以让我们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当我们回答刚才两条关于神学的难题以后，我们再来看了、啊、现在来看耶路撒冷教会究竟出现了什么的问题。各位，耶路撒冷教会在这里出现什么问题啊？不是很好吗？很好吗？祷告，有祷告是吗？还是有他们的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很好。所以第一点我看见失去民心。耶路撒冷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是在圣灵降临之后，对吗？记得彼得做了什么？他向群众一大群的群众来讲道，当时立刻有3000人来信耶稣，对吗？然后他第二篇的讲道带领了5000人来信耶稣，哇，很多人立刻信了基督教。圣经当时怎么样形容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看到吗？使徒行传2:42-4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读看到了一起来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差遣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奇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奉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跟着每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款换起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是初期教会刚刚成耶路撒冷刚刚成立的时候，里面教会的生活的情况是怎样。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5:12-16，我们继续来看好吗？一起来读。
逐渐使徒的手在民间中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 几个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为主的人越发增添，仍然带领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在街上，放在床上，
希望
你们过来的时候，或者在他的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残魔的，从耶路撒冷西围的城以来，全都得医治。OK。
那个时候教会刚刚成立啊，教会就很有系统的一起来敬拜，对吗？有圣经的教导，有培训，有关怀，有传福音，同心合一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弟兄姐妹是蛮有爱心，也说了凡物共用，对吗？没有人缺乏，个人尽所能的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然后我们看到其他人对教会是怎么样，其他人对教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啊？经文怎么说啊？我们 回去第二章啊，第二章里面第二章说什么？有一节啊，这啊赞美神，最后得众民的喜爱啊，当时期的很喜欢你是基督徒的。然后第五章百姓是怎么样对教会，这里第十三节百姓都很尊重他们，很尊重教会。来到十二章就是说到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以后，我们想哎，教会应该更好规模是吗？更成熟，应该有更好的系统，更好的制度，更好来接触这个社会，跟其他人关系更好。那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三节出现了什么？雅各被杀，原来是犹太很喜欢哇，信徒被杀，但是犹太很喜欢。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刚才不是说众人都很喜悦基督徒吗？很尊重教会吗？出现了什么问题？原来由西提反殉道开始，门徒开始四散，教会行事作风开始过于保守啊。我们如果我们来查考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我们看到了犹太主义抬头，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犹太主义争论外邦人要不要守割礼才可以得救，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属灵动力，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在民间里面，在社会里面慢慢的渐渐的失去了支持。其实这个不是初期教会才出现的问题，在西方教会里面，在德国里面，教会也失去它应有的影响力。当然包括我们郭廷根华人团契都很多年了，我们有没有是去跟这个社区、跟这个的其他人的影响力？很多德国人，我们也知道，从小他们去教会是吗？长大以后，他们不去教会，而且反过来反对人去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也好了，为什么反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德国人他们的情况是吗？他们以前是从小去教会，长大以后不去，现在反而反对其他的信耶稣。现在的情况都是一样，失去民心啊。另外失去信心啊。我们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彼得，另外从教会方面。彼得情景一出现，我们也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出现，这 脑里面嘛，是吗？啊，但是这不是彼得第一次进到监牢里面了，是第三次。OK， 啊，以前两次都被恐吓、被打一番就放他出来，但这次不一样，因为希律王说了，过了逾越节以后要办理他，对吗？办理他要审判他，甚至可能要处死他，啊。圣经里面特别特别详细记载彼得抓拿以后在监牢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来看第四节啊，一起来读第四节，怎么样？
彼得在监里就被反抗的
被看守，哇，很多人来看守他，可能希律王还记得，哎，以前他曾经被抓，对吗？送在监里面，他有主的使者晚上来打开这个监门领他们出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出现过。所以希律王很聪明啊， OK， 很聪明了，不可能不可以让他彼得再可以出来逃狱出来，所以他借派人手随时监控，甚至彼得被两条铁链守着，而且是怎么样，睡在两个士兵当中，所以一个手扣，两个士兵在旁边，对吗？所以根本彼得没有可能可以离开的。不仅如此，第六节说门外还有警卫来看守，是吧？哇！所以希律王相信层层的严格的把关，彼得根本不可能可以离开这个监牢的。当时彼得也是很沉睡，睡在监牢里面，要天使大力拍他才可以叫醒他，然后带他出来。原来在彼得心里面，他也觉得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离开这个监狱的，对吗？而且圣经里面形容彼得是以为他是见异象，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也不相信有神迹出现。另外教会对彼得出来以后被释放从监牢里面出来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十二节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彼得向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娜，出来看病，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步步的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坚定的说这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住在窍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
教会迫切为彼得来祷告，记得吗？但好像他不期待彼得能够平安出来，对吧？但是当神真的救了他以后，哎，你看他们反应是怎么样，最后的反应是什么样？不相信，这是很矛盾的。究竟他们祷告里面是为彼得祈求什么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真的要问弟兄姐妹，您祷告的时候，真的祷告的内容是为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祈求的？如果你不相信神可以成就，你为什么去祷告了啊？那这里说了，经文里面说有一个使女去开门，是吗？开门，这个罗大，就告诉众人是彼得在门外。然后这些人说你疯了，哇！所以他们一面还是迫切的为彼得的释放可以祷告，另外一方面当彼得因为他们的祷告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却是不敢相信，甚至觉得这个使女是疯了，更有人说不是，是彼得的天使。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毛病， 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或者别人在难处的时候，或者教会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为到这些事情来迫切来祷告，是吗？甚至进食来祷告。可是我们却缺少了活泼的信心来调和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了，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无异。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缺少了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信心。不只是知道我们要祷告，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是吗？神真的会听我们的祈求。至于他神是不是会照着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时间来成就，那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绝对是听我们进教会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来祷告，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到的时候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必定会彰显。特别对我们一般现在在海外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都受到理性的捆绑啊，觉得理性最重要最高，不相信有神迹啊，不讲神迹啊，结果我们就经历不到神迹。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仍然是一位奇妙其实不可差多的神啊。求神给我们真实的信心，能够凭着信心来求，不再凭着我们眼见啊。这个是第二点，失去信心。最后失去雄心啊，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到十三章来看什么叫失去雄心。在十一章里面出现了一间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安提厄教会。安提厄教会这个新的教会是蛮有活力的教会，是由犹太人跟外邦所组成的啊，所以在另一个离开以色列国的边境啊，那个一个地方的教会，在叙利亚的一个地方的教会。然后十二节，我们刚才读那一节就说到耶路撒冷教会，是吗？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世界上第一间的基督教会，因为它有固有的传统，所以影响它很多，不能够改变。所以在神历史的舞台里面，慢慢的退到幕后，退到后面，他只能够留守在大本营里面，最后失去他应该有的意向和方向。到十三节，十二节以后，十三节出现什么？安提厄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去到其他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成为第一间普世差权的教会，在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上面能够落实的进行，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这个第一教会的地位。今天安提厄教会成为我们很多教会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榜样。我自己也看到很多关于宣教士的一些的故事，他们的书，他们的见证，他们怎么样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也影响我很深，以及我也踏上今天我来到德国做宣教这个道路。我也盼望有一天我们哥廷根里面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个普世胸怀的心，不只是关心我们的事情，也不只是关心我们教会的事情，或者只是关心我们生活，关心我们家庭、孩子、读书、工作，不是，而且真的能够站起来为神的国度同心努力，成为一个有意向的教会。所以来到总结，最后足球的发源地是什么地方？各位， 中国啊，所以在最早2500年之前，战国时代，那时提到人民安居乐业，很喜欢做什么啊？你们懂得怎么读吗？啊，应该是读楚剧对吧？是一个足球的游戏，楚就是什么踢 ，OK， 剧就是球，所以踢足球啊。后来到去到英国，在英国就把这个足球的运动发扬光大啊。中国也有四代发明 ，OK， 是叫什么？造纸业啊，火药，对吗？印刷术跟指南针啊，但是这四样东西后来也在西方国家里面发扬光大。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今天可能我们教会跑得很好，做得很好，但不能够保证明天我们仍然是跑在前面。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吗？本来足球是在中国，但是现在是外国，中国只有一次进到世界杯啊，其他都没有啊。所以你看看，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给教会的机会，好好的巩固我们信徒，自己也要好好的来追求，来成长，要不断来持守正道，努力的将福音传讲，否则在这条属灵的道路里面不进就折退，只会成为一个失去民心，失去信心，最后失去雄心的一个教会。让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各廷各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保持活力，愿意有这份信心。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来讨神的喜悦，我们还是愿意朝着神的方向去走。求神将我们一些的缠累，一些的担忧拿开，以及我们真的可以尽心尽力来跟随主到底。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